阿林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是那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的，因为主你创造了万物，按照主你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物。我们更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头，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真的不但成就了救恩，你今天也是继续借着你的圣灵把救恩启示给我们，把福音告诉给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邀请主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学习如何靠信心来生活。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系列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今天是讲到第六次。我们一直都是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八节这句话作为背景，就是来用圣经里头的用圣经里头的观念来教导我们，不但知道最终神让我们的心意是说是一人必靠信心生活，或者一人必因信得胜，而且呢，我们今天从我们一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到渐渐认识明白福音，一直到进入这个属灵的迦南地，进入这种安息，整个一路上也都是要学习怎么样靠信心生活。当然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段的一个功课，所以呢，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特别要认清楚自己现在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子，这样子呢，我们才知道说，哦，在我现在，那你知道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信心到了什么地步就怎样行。所以今天呢，我知道我所领受的东西哪一些呢，是真的是我已经领受的，我今天就学习靠我所领受的信心来生活。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些经文啊。在过去几次呢，我们很仔细的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观念有进一步阐述。他就是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几句经文呢，可以说是很清楚的把这个概念讲出来了。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钦定版翻译成神的义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基督徒的这一个信仰的时候，跟其他的信仰不一样之处说，所以当大家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为善，那在那里头是在干什么？是教人来做善事，说到底还是在讲人的义。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在圣经里所讲的是神的义通过信心的这一个方式来加给我们，并没有分别。他并没有分别之后，他说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在这里白白的称义是在描述世人，正是因为所有的人神都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神都通过他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称义，所以才没有分别。要知道说这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好像是非常简单，但是真的领受了以后，对我们是多么大的一个释放。如果你在这里头来看的话，在这里所说的这一个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对于当事人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就意思说他没有分别嘛，对不对？没有分别就意思说今天不在乎我做的多么好，也不在乎我比谁做的好或者没有谁做的好，今天是神他用这种方式使我称义了，不但让我称义了，让所有的人都称义了。那如果这样子来讲，人还有什么责任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呢？不是这样，因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去相信这件事情，就是去相信这件事情，就是去接受这件事情。上一次呢，我们特别提到说，当圣经里头讲到信心的时候，它在某一个层面讲，跟我们平时所讲的信心是很相似的。因为平时呢，我们如果要真的相信什么事情必须打心眼相信， 有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头脑去相信，但是在用的时候就不行了，发现那是因为在内心里并没有相信，只是在头脑上相信。所以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是需要用心来相信。但是你现在想一想哦，如果用心来相信上面的这句话哦，这就不是我们天人可以做得到的，看着好像非常简单，真的看着是非常简单。神让所有的人都称义了，你可以从理论上来说，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上帝是一个爱的神，他设立了这样一种方式让所有的人都称义了，我只要相信就行了。你可以从理论上来接受这句话，但你会发现啊，如果理论上我们或者说是头脑上能够相信之后，就带不出内心里头的那一种对这一句话的那种感受，就是好像心没有去跟他一起去响应，对吧？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领受这样子呢？就是说在律法之下想要讨神喜悦，在律法之下觉得自己不好，觉得上帝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也不喜欢我这个样子。等到他听福音的时候，然后圣灵把这样子的这个信息告诉他，同样也是这句话，但是当他心里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心花怒放，真的是心花怒放。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在信心这条道路上啊，在信心这条道路上呢，这是一个属天的一个信心。我们人的方法啊，要么就是天人就是陷在无法主义里头，要么就是陷在律法主义里头，这两个都不是信心，这两个都是好像开车没有开在这条道路上，它掉在两边的沟里头了。那在这一件事情因信称义当中表现的无法主义是什么呢？无法主义就是其实内心里并不在乎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不是很就是不是想要讨神喜悦，或者不觉得自己有责任需要去讨上帝喜悦，就不容易来领受这个简简单单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在心里头觉着我反正做我自己的事情，对吧？所以考虑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就算头脑上听到了这样一个因信称义这样大好的消息，但是内心里它不是我的一个需要，可以说是，对吧？它不是我的需要，我并不需要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内心里没有感觉自己想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什么样的人觉得需要呢？就是说真的想讨上帝喜悦的人，他内心里觉得有这么一个需要。福音呢，其实真的就是把你的就是在神里头的那个真正的那个需要的给你来满足。那如果这样子，我想如果我们一个人出于一个光景里头，我也想要领受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呢我好像对于这个神的义并不很在乎，那怎么办？我觉得在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呢，一旦听明白福音，就算理性上听明白福音，都可以来向上帝来祷告说，神啊，你看没有，我一个悔改的心其实都没有，我想要讨你喜悦的心都没有，我其实真正在乎的还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悔改。真的在新约里头我们就知道，悔改其实真的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悔改是让我们脱离害我们的属肉体的那些思想，让我们想要脱离。真的有的时候这一点呢，我不知道，可能对有的人来讲就比较容易，好像就说是比如说我看到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是看到，我经历到生活当中那些痛苦和挣扎，我真的在其中很不喜欢。但有一天呢，如果我明白了，或者有人告诉我，或者上帝来启示我，或者我怎么样明白了，说这一个不好，你在这其中这样大的痛苦是这一个思想源头造成的，那如对于有的人来讲，好像上帝或者神通过圣经或者讲道或者怎么样，你明白了以后就很愿意去放弃那个根源的那个东西，那个就叫做悔改，对吧？那个就叫做悔改。 但是对也有一些人，我也知道，对于有一些人，不管是慕道的朋友，甚至基督徒，都有一种，我确实是不喜欢我现在的光景，但是呢，好像总对那个源头啊，那一个东西，好像不在乎，或者就不愿意去恨恶那一个罪恶。这种呢，我觉得是我们内心里受了迷，就是蒙蔽，就是不觉着我今天的挣扎真的是那个造成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上帝来祷告，可以向上帝来祷告，因为我每一个人呢，其实本能的没有人喜欢不好的东西，对我不好的东西。但是呢，撒旦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个欺骗，就是他一开始给你种下一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呢，表面上看着是不好的，但过后呢，却生出非常不好的果子。我觉得我们对于福音渐渐有所认识之后啊，其实真的可以变得比世界上的人更有智慧，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东西的一些联系，看到东西的这些联系。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我对上帝的意啊，就是我好像不是特着急想要讨上帝的喜悦，我的心思都是在其他的事情上，真的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悔改。我相信圣灵，就是只要我真心的是想要走这条道路，就算我有各种各样的蒙蔽，我走不了这条道路，其实那个都是小问题。我只要能够真心的愿意向神来祷告，让他来帮助我，我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这是一种犯的错误。你会发现在这样子的呢无法的思想里头，看重自我的这种思想里，就很难把这种属天，这真的是属天的信心，最基本的这一个都很难领受。那律法主义当然就是另外一篇的错误，就是说总是在依靠自己做事情。所以就算今天头脑上听明白了因信称义是这么回事，但内心里所依靠的还是自我。其实讲到这个份上，你就开始明白律法主义和无法主义是原初一者的，对吧？律法主义是内心深处，说句实话还是靠的自己，最终来讲就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觉得自己有价值，是用这种方法来肯定自己。那无法主义呢也是嘛，还是在靠自己，只不过他还没有想着要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无法主义其实真的是要比律法主义更远一点，更远一点啊。这是我们前面几次所讲的。那我们继续要来从这个就是这句经文来思考，不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义人必靠信心生活。那什么叫做靠信心生活？什么叫做靠信心生活？我在这里有一些图画让大家看一看啊。这有两幅图画，哪一个是觉得是信心？你觉得哪一个是信心？第一个呢是这几个人啊，把眼睛蒙上，对不对？不是圣经里就讲，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所以他们就把眼睛蒙上，然后今天就往前走，对吧？这是不是信心？这个如果叫做信心的话，可能叫做盲目的信心吧，对不对？盲目的 literally 盲目的信心，对不对？这是个盲目的信心。第二个人呢，你看他在走钢索，这是个，你看这照片啊，这实际上有一个人真的，哎，我相信不止一个人做过这件事情。他不但走这个钢丝啊，他而且是闭着眼睛，就蒙着眼睛，把眼睛蒙上了再走。那这个是不是信心？这个也不是信心，大家都看出来了。对，我们教会人对信心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认识，这是苦练的结果，这不叫信心啊，这不叫信心，这叫苦练的结果。第一个呢，当然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这是很愚蠢的一个错误啊。第二个呢，是人家刻苦训练的一个结果，但这都不是信心。那这两个呢，如果用我们就是常常用的这些术语，前者是什么？无法主义，后者是律法主义。就是前者呢， 他在他也想有信心，但在前者里头他的特点是说他并没有活在信心的律里头，他只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一个信心，自己臆想出来的信心是没有办法面对现实的，没有办法面对现实的。所以在这个圣经里头所说的这靠信心生活，靠信心生活 live by faith，它是一个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一件事情，它不是说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然后自己活在一种最近有个比较流行的词叫 alternative facts， 我们叫做 alternative reality， 就并不是活在实际现实当中啊，这种真的是盲目的信心。后者呢应该比就是在至少在这里头呢他如果训练有素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两种所谓都不是信心，第一种很简单，第二种呢其实依靠的是他自己苦练的结果。所以今天呢如果把这个当作信心，就算他所做的事情啊在一般人来看是非常了不起很难达到的。然后呢但是内心深处他因为是依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训练，那到了自己训练不行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面对现实的。然后知道在信心这件事情上啊，尤其是不信主的人，他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任何一个宗教里头大家相信他所信的那一位不管是神也好主也好，然后做过后所做的一些狂热或者错误的那种让别人看来觉得很奇怪的举动啊。所以呢靠信心生活或者是叫 live by faith 这一个事情呢在很多的人心目当中其实都带来一种很负面的一种印象。那为什么带来负面的印象，其实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有一种人的信心你可以看到说他是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他在刻苦己心，他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要来用圣经的话说境界肉体的情欲，不按着自己就是天人的方法去做，然后他达到修炼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他这样子的信心一般人来看呢确实也都是不羡慕的，因为要去达到他这个信心呢就等于放弃了很多很多大家觉着甚至正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前面这个盲目的信心这个会带来各种各样不好的结果，就给信心抹上了很大的黑啊。所以但是我在这里也要说这么一件事情，这两个错误呢它其实无非就是天然的人对于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的一个错误的理解，甚至不光是理解甚至去应用。所以呢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走恩典信心道路的人他都有个提醒说其实走信心这条道路啊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就说这两个错误啊我们今天就算你对信心有相当的认识的人还有可能在某方面仍旧犯着左边或者右边这个错误。所以这个错误不是说只是在批评别人，那个是如果对信心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对圣经对信心的理解一定是这两种错误。但是就算对信心有所理解的你会发现如果在有些地方那些地方还没有显出信心的果效来，其实我们在那方面的理解其实要么就是一种盲目的信心。盲目的信心就是多等于说是过后我们可以再仔细讲，就是还是在这两件事情上来犯错误。那圣经里所说的那个信心是什么，我用这幅画来描述。大家一看这幅画，圣经里所讲的属神的信心既不是第一盲目的信心，盲目的信心掉到悬崖底下还是要掉到悬崖底下的，也不是苦练的结果，就好像主耶稣在水上行走不是他苦练的结果，彼得在水上行走也不是苦练的结果。苦练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地位， 没有任何地位的。圣经里所说的属神的信心啊，就好像我这幅图画所描述的，是一个属天的东西，它跟我们地上所讲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今天你用任何属人的方法试图去达到这个结果是没有用的。没有一个人通过苦练好啊，我今天我在水上我只能跑一步他就沉下去了，我使劲跑使劲跑，有天我可以多跑几步，然后一直就能够跑下去，不可能吧。就是如果你不是穿什么特别的那个鞋，然后那种本身有巨大的浮力什么之类的，或者像裘千丈铁掌水上漂那样子的把戏，对不对？这个东西人是练不出来的，它是就是违背物理原最基本的物理原理的。所以圣经里所讲的信心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一点，是叫做属神的信心，它是个属天的信心，它带出来的结果本身就是超自然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一个信心本身就是超自然的。正是这个原因，我上次讲到这个什么叫做真信的时候，我就提到说，不管是在重生的时候信主，还是过后要凭信心去领受上帝所给的，都需要神来帮忙的。因为那一个信心本身是从神那里来的，它不是我们人可以塑造出来的。当然这样子讲并不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一听这样的话，我们用天然的心思力理解，得出来的结论就是错误的。什么叫得出来结论是错误的？我一听到既然是神给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没有责任了。那不是这样子，我还是有责任，但我的责任不是自己创造信心，我的责任是要去好好，比如说让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读圣经，还是要听到，而且应该常常的读圣经，常常听到去想这些。但那个不是我自己用我的努力创造出信心，修炼出一种信心，而是在这样的机会里头让上帝来开启我，好让我可以接受他的帮助。所以我的责任一点都没有被推掉，只不过把我的责任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对吧？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我们来看从罗马书他讲的因信称义，接下来其实有隐含着这些意思。怎么就叫做什么叫做靠信心生活？比如说罗马书的接下来啊，就是让大家讲的因信称义，从十七节四章十七节开始吧，他就讲到他讲完因信称义，他就用比如说亚伯拉罕呀、大卫做例子。到十七节他就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在这里他首先讲到一件事情，说今天信心的对象是神。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人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在有些情况下你非常需要上帝的帮助，然后在那种情况之下你非常焦虑，就是非常压力非常大。那你就知道我当时我信心的对象其实不是神，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样去信啊，如果我们能够信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如果对象是这个，真的是相信的是这个，那其实马上带来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安息吧。他如果能够从无变为有，从死变为活，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那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来面对上帝来祷告的时候，你内心里一心的就知道说，在神那里没有什么问题是他解决不了的，而且你要知道这位神是我的父，那是不是马上就没有压力了？就算对信心其他的东西没有太多的了解，马上就没有压力了。所以如果我们有压力呢，往往就意味着我其实就算知道神是这样的，但是内心里靠的可能不是他。比如说我们人会常常会这样想问题，如果我今天啊，我对一件事情深信不疑，上帝的应许深信不疑，那这就说明我有信心了。深信不疑是不是就说明有信心呢？不一定。 因为深信不疑啊，我就说深信不疑可以是说出于我对神自己的性情以及他的应许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相信。所以呢，今天在这件事情上，他既然应许我了，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例子，他既然应许我了，今天呢就算没有任何的希望让这件事情成就，他还是很放松。这是反映他内心里真的是像这样子来依靠上帝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深信不疑呢，内心里是明白了，哦，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谓明白了，他知道了这句话，所以呢知道我的内心要达到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今天呢，他在某种情况下内心他觉着自己就达到这种状态，我如果深信不疑，上帝就会做这个事情。你仔细想一想，在这一个例子里头，深信不疑是在看自己的这个状态可以深信不疑，然后上帝就根据我的状态在做事情。那内心里头真正依靠的是谁？真正依靠的是我自己内心里所产生的一个状态吧。所以你看没有，看着好像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很多的事情，基督徒所说的很多的话，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思啊，我们都需要来学习来看一看，说到底是不是圣经里内信的对象是不是那个神。基本上它的检验就是，你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如果出于真信心啊，出于真信心，你就会发现这一个真信心它就是在面对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什么叫无可指望？无可指望就是今天做这个有一件事情完全没有希望成了，而这件事情对你我很重要。你现在想一想，哪一个天然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天然人如果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对这件事情不在乎，他不在乎今天如果成不成他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内心不焦虑，我们也可能是用天然人的另外一种方式，我却不在乎他，我却不在乎他，我就不焦虑，但这也不是信心。所以你就仔细想一想啊，天人的很多很多的想法其实都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当然最后你说，哦，那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到底什么是信心？这一个信心圣经上所讲的例子，它有它的描述，讲在这里就是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他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当我们想在信心这件事情上要来成长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内心里头越爱神越看重神，在这种对信心的认识上你就没有偏离，因为你就越来越认识原来神是这么一位神，因着他是这么一位神，所以我才可以信他。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位神，或者就算他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但是呢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全能的神，基督徒都能相信神是全能的，但是很就是大多数基督徒都很难相信自己跟神的关系能够像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那么亲近。这是福音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福音告诉我们的事情，目的是让我们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因着跟他有这样的关系，因着对他有这样的认识，然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自然而然放心的一个信心，是不是？而这一个信心呢，他有了这个信心，他就可以让我们在物质的就是面临前面的这种光景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内心里有个超然的信心。这个信心如果你去跟就是你把你当下那个状况去跟不幸的人讲，你会发现他马上就意识到这一件事情他是不可能有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岸村他在找工作的情况，他不就是吗？他马上就面临到那个他的 PT 要作废，对吧？然后呢很多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消息，但是在非常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头，这些事情就是各种各样的机会就来了。但这个对我来讲，这还是 所谓次要的。他所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段情况之下，因着他对福音的一个领受，他内心里可以处在一种非常平静安稳的一个状态。我记得那时候跟他谈谈，就是说这好像有一个圈一个范围，你一出去呢就是波涛汹涌，就是非常担心害怕，但如果能够停留在这里头呢，非常平静安稳。在我自己的例子上，我就是我那个时候当然对信心没有任何的认识，我给大家讲过的见证，就是因为上帝说他以后要比如说带领我，他说带领我再到学术界来工作，然后我当时都离开学术界了，去公司的时候，我心里就觉着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来，但是我肯定回来。这叫做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啊，真的无可指望，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来，完全没有一个方法我怎么去做什么之类的。而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信心过后，当然我要说这个信心不是我自己产生的，是上帝因着他给我说话，我能够听进去了，我内心里产生的一个果效，这个信心，对吧？我们所说的这个信心是产生这样一个果效。但正是因为这个信心进到我心里来了，过后当我真正去面临找工作，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曲折，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一个一个都过去了，他一个一个都过去了。然后底下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还讲到，他想到中文翻译成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considered not， New King James Version did not consider， 一样的，对吧？他不去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你看没有，在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真信心，这种状态之下，人就是可以不去看环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拦阻。但跟前面所讲的那个盲目的信心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那个也是不去看环境，对不对？但是他不看环境就掉到那个坑里去了。这里头不看环境，是因为有一位超越环境的神，然后他所讲的话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所以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在那里。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在那里，这就变成盲目的信心了。但是呢，所谓那个东西在那里，那个东西如果说上帝给的救恩给所有的人了，每一个同身的基督徒，今天神给的恩典，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呢，当我们要今天要想把这个活出来的时候，我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在这里，那一个就是叫做属灵的看见，是不是啊？就是要有属灵的看见。所以而且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头他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我这都不仔细讲了，反倒因信心得坚固。这种这个地方翻译成啊 He was strengthened by faith， 他被信心所坚固。这一个就是圣经里所讲的信心跟我们天然人的信心不同。天然的信心呢，是你需要 strengthen 他，你需要去兼顾他，我要给自己打气，我要相信，我要不怀疑上帝的应许，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是不是啊？我要对未来充满盼望，我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是我要去供应他。这就是属人的东西跟属神的东西不一样的，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都需要去人手去服侍他，但是这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就不受人手的服侍，反倒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是不是啊？所以呢，从神这里来的信心有一个特点，你就会发现，我本来不行，他给我打气。那我们人的信心是什么？我不给他打气，他马上就不行，所以我需要一直给他打气。所以天人的信心是很累的，属神的信心是很安息的，这个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呢，这一点就 如果你对这些事情越来越清楚啊，我想我们面对自己信仰现在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来分辨说，我今天内心里所不是靠信心生活嘛，对吧？所靠的到底哪一部分是属神的，哪一部分是安息的，给我力量给我安息的，那我要学习在那里头去 operate。 但是还有一些是我头脑所听到，我只是头脑上明白但还没有内心领受的，今天就应该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意思说不要着急要在那里头去 operate 去运作，因为那个还没有成为我内心所相信的。而那个时候就多听祷告，让上帝来把这样的事情启示给我们，然后到了时候这叫做功到自然成，真的功到自然成。但是不要急，我们就是一定搞清楚这个，千万不要什么，千万不要用人的信心，当我们对这个信心的启示还不够的时候，我虽然我在那上面已经有所经历，我现在想要有更大的经历，但我还没有在那上面得启示的时候，我就勉强去行，用人的信心去取代神的那个信心，这个结果带出来的就是说，你会发现你马上就进入一种很压力很大很 stressful 的一个状态，因为那个信心不是属神的。属神的信心才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会来兼顾我们。这就好像我当时我离开学术界，离开学校到工业界，在中间每一次如果要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给我带来都是一个安慰吧，这个信心是一个安慰吧，就没有压力吧，没有压力吧，就是说神这么说了，我不知道怎么，但是他会做的，他会做的。当然我要承认这么一件事情啊，等我们在这上面信心去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必然会发现到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候需要信心的时候，但是好像内心还没有那种信心，我们就必然会用属人的信心去取代。在我的例子，我等着后来开始要来找学术界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记得第一年要找的时候，那一年在一开始神其实就给我说过一句话。有一次我是到查经班去，然后那个时候还在Cincinnati， 比如说是6点半开始祷告会，我就提前一点到，然后到那里都到45还是多少了，没有一个人，我就在那里，那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头，我就在那里等着。然后等着的时候，心里突然就一句话，神说，你愿意为我的缘故放弃这些吗？我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那个申请学校需要的 proposal 呀，那些东西我这都开始写了。那我心里就说愿意啊。所以但是后来我就很不确定，说哎，既然神原来已经应许我了，那肯定去学校是他的旨意，他现在又要我为他来放弃这个，那到底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这么说了，这是他的旨意，只是我不肯定是不是今年嘛，对吧？所以我就祷告，我反正真的我都停止写了，那一次之后我就停止写了，我不写了。然后后来我又祷告，心里头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觉着说反正先踏出这一步吧，先踏出这一步，我后来就又开始写了，但我觉得对神的那个回应还是很肯定的，所以我回头来想，那一年最后申请没有成功，其实神在那里头就已经那个什么，通过那一次讲话已经等于说是告诉我，放弃就放弃这一年，晚开始一年的意思，晚开始一年，但是呢。我记着不管是在就在那一年不是后来开始申请了吗？哇，申请了之后你开始你把申请信寄出去，申请学术界工作，大家一下子都投好多个简历，过后就像石沉大海一样。然后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啊， 我就觉得一会儿觉得自己学会了信心的功课，因为上帝不是给我有应许吗？那既然有应许了，那我还担心什么，对吧？反正就是早晚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但另外一方面，我就会从那里头出来，一出来呢，那就焦虑的不行，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没有心思，就等于说寝食不安呀。这跟岸村前面所讲的那个范围是一回事情。我那个时候呢，一方面就可以去抓那个上帝给我的那个应许，另外一方面一看环境，因为自己想要去找这个工作，马上就陷入到各种各样的焦虑当中。我在中间一会儿觉得学会功课了，一会儿觉得没学会功课，一会儿觉得学会功课了，明天又没学会功课，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就是我们，你看没有，属神的信心跟属人的信心。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上头啊，要在这条路上走上去，必然会有这样的挣扎。我们所讲的这种律法主义、无法主义，这个错误我们必然会犯，因为这是天人思想的本源，它不是靠上帝，它自然就会这样，它就是要靠环境，那是我们的本性，天然人的本性。所以今天所说的在信心上成长，就是在涉及到脱离天然人的这个性情，脱离天然人的那个性情。所以这里是一个靠信心生活的一个特点啊。靠信心生活就是让属神的这个信心给我内心力量来坚固我，是不是啊？坚固我。我们再来看啊，这是前面所讲的一件事情。前面有一次我们讲到说，我们希望这一次这个系列呢，讲的是跟大家的生活非常有关系的。我们每个人平时所想的、所面对的、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往往就是这种生活上的压力、内心的问题、定罪感，然后各种各样事情带来的这种沮丧、焦虑，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些是我们真心想解决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他给你说，你给我10,000美元，我把你这些问题绝对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了，退款，大多数人都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可以保证退款的话，对吧？可以保证退款，他解决不了，他保证退款。我的意思说，这些问题啊，你知道，很多这些问题，对于一些人严重到一个地步，他陷入到抑郁症。就算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你仔细想想，我们每天让我们不开心、让我们难受、让我们干什么的，是不是就是这些问题啊？对吧？我们真想解决，那你想一想，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他怎么来解决？好像很远，对吧？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因信称义不在乎？我们觉得，哎呀，那个呢是次要的，我真正面对的是现在想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很多人就犯这个错误，他不明白啊，他不明白因信称义是上帝用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所面临这个问题最根本、最直接方法。为什么？为什么这里？你可以看，如果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啊，它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说，让你不再去依靠自己，对不对？白白的称义，都已经犯了罪，但神的义是神，然后通过耶稣基督，他把这个东西给我。我记得我当时真的领受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这都信主当然多少年，福音都听了好一段时间，我突然内心里就意识到说，哇啊！当然我那时候明白的不光是原来神是把耶稣基督的义算给我，不是要求我达到什么。另外一个后来因着对灵魂体的认识，讲到我们的灵是完全公义的，是基督的灵。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内心里头有一部分，那个时候对灵魂体还不是认识，还不是很全面，只是说那一部分，这是因信，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给我的，这就是我依靠，我凭据的。我来到上帝面前，神在看什么？神就在看那一部分，所以对我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但事实上，他让我们把眼光放在神、放在基督那里，不放在自己身上，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让我们开始体验到一种脱离自我的一个自由。其实你想一想啊，前面所讲的这些问题，如果这个需要那么多的工作，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呢你的压就能力不够，怎么样就可以不焦虑？借用我原来所说的一个例子，如果是你的一个朋友他的问题，你就没有那么焦虑，对不对啊？真的，他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过去给他安慰一下，没有关系了，呵呵，你给他打气一下，但是那跟把你放在那里不是一回事吧。我的意思说，原来因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焦虑，最后所有的焦虑可以，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些事情可以变成我的焦虑来影响到我，必须要通过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我，对不对？必须要通过这个渠道，什么时候在我身上发生影响，就是这个事情somehow跟我挂钩了。而这个原因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平时所有压力的造成。因为每一次有这些困难的时候，你就想到我面对不了，它会怎么样影响我的未来，或者影响我现在在别人面前的一种形象，或者对我内心，让我对自我的价值。当然为什么自我价值，因为当把这个自己的不行被别人所看见，然后在工作上不能够完成，被不管是老师还是被自己的同学或者同事，不管怎么样，或者被老板，被他所指责的时候，这不就到我的身上了吗？所以呢，其实这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跟我有关系。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明白阴性称义，当你能够接受，真心接受阴性称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完全不只是一个，只是让我在神面前感觉称义而已，那是一个开始。 It's only the beginning， 它就会继续在影响我的内心，然后让我开始体验到一点，什么叫做我今天活着，我不再看自我的行为怎么样，我今天活着，我是在看上帝。你知道这一个就是多少伟大的圣徒他们信心的一个秘诀。你现在想想大卫去面临哥利亚的情况，他个子那么小，哥利亚那么大，他没有怎么打过仗的，哥利亚训练有素。然后呢，他当时一心想的就是，这一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竟然向永生神的军队挑战。他在依靠什么？他就在依靠神，他就在看他跟上帝的那个约。外邦的这个割礼亚不管再怎么强壮，没有这一个的，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对方是不可能是他的敌手的。你看没有，阴性称义跟这个是完全一个平行的一个原则，或者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自己今天的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自己和基督做了什么。那是不是他这样子就让我们去随便犯罪？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了，他只是让我们除掉我们因着常常去看自我，然后又对自我做得不好那种造成的结果各种各样的担心和定罪，让我们把这些顾虑可以除去，可以自由的生活。比如我还是用我自己的例子，如果在工作上的例子来打比方的话，就是说在工作当中，你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你来面临，对我们来讲那个时候以前要面临拿 tenure 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有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些事情呢，如果样样事情都做得很顺利，当然天然人都不会焦虑的，但是就是说有些事情还可以，还有的事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那不就有焦虑了吗？ 但是如果你的注意力是在神那里，你知道说原来神只要应许了他就必做成，那今天当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或者有个地方做得不够的时候，我就可以说今天不在乎我做的这个，这一个东西 won't break me， 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样子不是说我就想去犯错误，我其实不想犯错误，这就好像重生的人，没有一个重生的人还想去犯罪。但今天如果在有些地方又失败了以后，我如果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我马上就可以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影响不到我了，我可以 move on 继续。这就让我们总处在一个正面的一种心态里头，不被这一种错误就打垮了。因为说到底真正上帝在我身上成就什么旨意，他不会因为我犯一次错误就怎么样了，对吧？用我有的时候是这么想问题的，我有时候就想这个事情。当我比如说是想到自己的一些软弱的时候，自然你就会带来一种定罪感，或者说是一种担心和焦虑。但我现在我一般我就这么想问题，当每次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本来就可以带来焦虑，我就想到说，其实当上帝应许给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把我肉体里头一切的软弱全都考虑过了，就考虑在里头了。所以有这个软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天人的反应，因为没有上帝的应许，没有这样一位上帝是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所依靠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些资源或者天然的才能。如果那个有什么都好，什么都解决得了，我就不担心。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处于那么一个状态的，所以就常常就会去担心。但如果我今天就算有那个担心就算有那些软弱，有那些困难，有那些问题，但既然上帝他要带领我，是把这个考虑在里头，就好像他神是专门拣选亚伯拉罕，等到他99岁的时候，知道他的身体如同已死，知道撒拉的身孕已经断绝，才告诉他明年要生孩子。如果提前告诉他，他就用自然的方式去生了，想办法，所以生出来的就是谁？以实玛利，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开始就看着好像是简单看着还是简单，它就让我们开始体验到上帝做事的法则。它也不光是让我的良心在神面前可以有一个平安，它这一个事情就是整个信心的这一个基本原则。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用刚才那个这叫上路了，明白因信就是领受了因信称义的人就上路了，还没有领受因信称义的人，就是说还不明白圣经的这个原则，信心的原则。所以过后呢，要想走上去，走一走就掉下来，走一走就掉下来，总是走不上去，对不对？当然在这里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要，就我也想提醒大家说，你看到上帝做事的法则没有？他所给我们的其实就是最快最好最彻底的方法，因信称义按理说是最容易领受的。为什么最容易领受的？因为因信，因为要在上帝面前达到他那个义，门也没有嘛，达到神的义门也没有，根本不可能嘛。那既然根本不可能，我就不靠自己的努力了。我既然不靠自己的努力，就更容易去接受他给我的。但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因为觉得自己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放弃自我的努力，所以还在努力当中，所以有的时候要花更长的时间。可以说大家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方法彻底放弃了才好领受。在这里就最容易领受了。如果能够领受这一个，他马上就在各方面开始影响我们，然后让我们过后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就更知道该怎么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学习来说看重上帝让我们所看重的，来接受他要给我们接受的，不要急于求成的话，其实最后是最快的。但是当我们急于求成，没有在这基本的事情上打好根基，那这个就像爬山一样的，那就爬不上去，对不对？ 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大家都很熟悉，在马可福音，当然马太福音应该也记载过，这就是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这里所描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人的尽头，对吧？人的尽头是最容易领受上帝的恩典的，因为人没有到尽头，人往往就用无法或者律法的方法去获得自己的东西，获得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然后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先想一想哦，这个是谁告诉他的？没人告诉他。我的意思说没有人，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啊，圣经写的是非常非常那个什么的。这是第一个例子，过后耶稣当然把他可以说是等于揪出来了，然后讲了一些，等会我们要看。你如果去看圣经里后来的，这个就变成一个模式了，因为圣经就记载说有好多的人都想要来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凡摸着的就好了。后面的人是因为看着这个血漏的妇人，这个事情身上是这么应验的，但是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这是他自己想的，是吧？他自己想的。但你看他这么想，所以他就这么去做。耶稣在这里应该是去那个那个谁的女儿，雅鲁的女儿，对不对？在那路上嘛，去雅鲁的女儿死了，他去的路上，所以耶稣也没有打算来医治他，也不知道就有这么一个人，对不对？自然耶稣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因为这是圣经里记载的第一个例子，没有告诉过其他人，你要摸我衣裳的穗子，你的病就可以好，没有，都没有这些，是他自己想的。但是呢，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你知道当他摸着耶稣衣裳的时候，有能力就进来，在他身上就发生了改变，他发生的这个改变他内心也感觉到了，所以他就知道自己好了。你看没有，这里头有，如果我们其实信心啊，它里头有很多层面，因为在描写的人心跟上帝怎么样打交道，然后人心又怎么样释放上帝的能力，所以是很多层面的啊，很多层面的。他一开始他所有的信心就是说他相信耶稣身上有这个能力，他相信吧，而且他相信并不需要耶稣同意，耶稣充满了这个能力，只要他能够摸到耶稣，甚至都不摸到耶稣自己，摸到他的衣服都可以。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一个信心啊。后来他便觉得自己灾病好了，这个时候我相信他接下来对自己身体的完全的好转，那是另外一种，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信心。但我们再往下看哦，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耶稣顿时就是马上，对吧，马上心里觉着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就意思所有的人都在摸你，对不对？只要在你跟前的人都摸着你了。但耶稣在这里他在找一个特别的人，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他心里头应该已经有圣灵的，就是这个这叫做 word of knowledge， 对不对？他就知道了，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耶稣把他这种想法这种做法信心来的行为称为他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在这里头啊，当然这个例子大家肯定听过很多的牧师讲这样子的， 例子，很多人可能就会强调什么叫做信心啊，你不但要你要心里相信，你还要有行为，对吧？他如果不去摸的话不行，就很这些都没有错，就是确实。但我在这里想讲另外一个，就想不是想讲，想强调另外一个层面。这一个就是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你一定看到了一件事情啊，那个能力的释放是一个自动的事情。他其实本身并不明白，就是他本身对信心没有太多的认识，肯定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但是呢，当他看到耶稣之后，他内心里头产生了这种想法。他这种想法呢，不管是不是神直接，比如说是父神，其实在内心里感动他，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对吧？不讲了，也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就算他产生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符合信心的，符合信心原则的时候，他一按着这个想法这么去做的时候，信那个能力不需要他去叫做 command， 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因为当我们每一次啊，当我们想到说属神的这个信心如果是需要他在那里，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讲就会把这个想成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以呢我们就会去心里相信呢，大家往往都不太就是重视程度都不够，口里承认呢往往重视程度很够。为什么？因为一个是自己不容易控制的，另外是自己随便可以去控制的，对吧？或者相当容易的去控制的。所以我们人在这上面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把次要的变成主要的，主要的变成不重要的。在他的例子里头，他真的没有什么复杂的举动的，但是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顿时那个能力就释放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说，神的那个能力啊，可以说是非常 active 的，就好像大坝的那个水啊，今天你只要给它一个口子，它就会流。它不是说很深的地方，它都不流，不往外流。你要使劲的把它 command， 或者很使劲把它要拉上来，它才肯出来。如果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上帝是那样子的，做事情就变成很困难。但为什么我们人会犯这样的错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对于上帝自己认识不够。我刚才所说的，什么叫做主要？什么叫重？主要的，主要的就是神自己嘛。啥的性情，他是怎么回事？因信称义，这些最根本的神要给我们的，把这些东西明白了啊，就好像刚才所说的。如果你内心里真心领受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心里去这么相信的时候，上帝所给我们的很多东西，我想说的是在我的内心当中就已经开始流淌了。在你没有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领受的时候，其实他从那里头所生出来的东西就已经开始我们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了。而这一个东西就叫做什么？就叫做 live by faith。 所以说 live by faith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就体验信心的果效，这叫 live by faith。 live by faith 不是我自己怎么做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 live by faith 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 faith 是一个属天的 faith， 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信心。他一旦我领受了，表现在我前面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你一旦领受了，这里不是说嘛，有信心这个能力就自动释放吗？你领受了以后，我是用这个例子在讲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果效。你内心领受的时候，你就已经活在信心里，因为它是自动的。我的意思说，因是它是自动的，我们不需要去操心它怎么样释放，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既然设定耶稣基督 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通过耶稣基督释放。如果今天有一个法利赛人在那里走，然后他的穿着洁白的袍子，上面都写着经文，然后今天有一个人去摸他的衣裳穗子，然后心里说，我只要去摸他的衣裳穗，首先就不容易产生这样的信心，其次就算今天有一个人他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问题，他去摸他那个袍子，请问会不会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不会吧。你看没有，信心就是要跟耶稣基督挂上钩，信心就是要跟耶稣基督挂上钩。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这就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挂上钩，因为是神的义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加在我们身上，因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就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挂上钩，这就等于摸着了他的衣裳的穗子。当然也不只是他的，我可以把这个现在可以叫做衣裳的穗子，因为接下来这个系列还要讲更直接的耶稣基督自己。现在是把他的义给我们，这好像还是哎，真的是很适合哎，因为圣经义是指那个圣徒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对不对？就是义嘛。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一个，我们就是跟他挂上钩了。但我们一旦明白啊，就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因为不太对圣经里头对神做事的法则认识不够，我们就会有担心。我如果觉着我必须要怎么去说他才能释放，那今天你就很难够相信这里所说的。就如果我那么相信的话，我就等着需要常常自己去 confess。大家说常常需要去说，这就又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律法了。但是如果知道说，就像他这里，这是个自动的，只要有这个信心，它是个自动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只要去注意那最重要的事情，去拣选上好的事情。上好的事情就是听耶稣基督的教导，明白跟他的关系，来领受他的话。只要领受这个，其他的东西都是自然的，是吧？所以这样反而变得很简单很容易。这个呢也可以用这句话来就用以弗所说的这段话来说明同样的这个意思。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New King James 是翻译 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at not of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not of works, lest anyone should boast. 这里头 it is 这是个斜体字，就是原本希腊文里头没有这个，他直接就开始讲这个，讲下面的。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话，中文也确实这么翻译的。他说这就是他应该讲到这里了。英文在这里讲 that， 中文在这里说这是指什么呢？有人可能觉得是指得救或者恩典或者信心，其实你看结构不可能是讲得救，因为得救是个动词，对吧？你们被拯救吗？你们被得救，你们被拯救是本乎恩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所以这里头名词只有两个，一个 grace 一个 faith，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心。那这个 that 应该是指什么呢？你可能觉得两个都说得通，但是更肯定的应该是指信心。因为首先讲 grace 的意思就不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就不是出于自己，这个等于没有说，它是完全就是那个意思。而且在结构上来讲，它一定是指前面马上所讲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说不是出于自己， not of yourselves， 不是从你们自己产生的，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就连这个信心也不是用行为来做到的，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靠信心生活，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他就在告 先把这个 technical 的问题弄完。可以了啊，我这也差不多结束了。就说是在这里头，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去对神有所认识，对他的救恩有所认识，因着对他和他的救恩，对耶稣基督有所认识，然后我们就产生一个东西，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完全是基于上帝已经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信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既然是得救嘛，什么叫得救？被拯救，在这幅图画里所描述的，是不是？你看没有，在这里被救的是谁？被救的就是彼得，对吧？被救的是彼得。如果明白是被救的话，我们其实就知道说，原来在这一件事情上，他对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是一个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个要求。而你怎么样你可以去接受他，就是认识到跟他的关系，跟他的一个这种信任。神在彼得的例子，他知道耶稣不会陷下去的，耶稣不会沉下去的，而且耶稣愿意救他，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所有这里所讲的信心，他没有一个是把他的注意力，或者用我的话说叫做依靠，他所依靠的那一个都不是自己。这是圣经里信心的特点，他所有依靠的都是神和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才可能进入这种安息的信心。这种呢，就说是再用一种方式来描述，就是说所谓靠信心生活，就是去享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啊？就是这叫 live by faith。 我们说 live by faith, live by bread, 我今天就吃这个 bread, 靠它来生活，对不对？所以我就是靠它来生活。当我们讲到 live by faith, 如果你知道这个 faith 所讲的真真是指耶稣基督神所赐的等等，当我们再去讲 live by faith 的时候，就是去享受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个信心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最终的责任，就是去领受这个信心。而怎么样去领受信心呢？就是当我们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看神做了什么，基督是做什么，然后越爱神越看重神的人，看的时候就不容易失焦，因为看到的就是神怎么样，就是基督怎么样。所以呢，当我内心去这么看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一种信心出来。但是如果我去看这个信心，我听信心，我都是内心里想着用信心来解决我人生当中的问题和挑战的时候，那这个就看错了。这个时候产生不了信心，你知道吗？就产生不了信心。这就为什么前面讲要在这条路上走得好，就是愿意来撇下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肉体里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越看重神的时候，然后他把他的信心就很容易就可以，就是我们就很容易去领受他的信心，领受到这个信心，他在我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就发生出果效，这叫 live by faith。 而这个时候我所担心的那些问题，其实渐渐一个一个被解决，但没有一个是我自己解决的，对吧？是我所领受的神的那一个信心他解决的，你可以说是基督解决的。好，我想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接着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真的是设立耶稣基督，就是为了释放主你自己的能力。当这个血漏的妇人，他对耶稣基督有那么小的认识，但是呢，他那样子真的就是想到，就连摸到耶稣基督的衣裳的穗子，他都可以得医治。这就符合了你的原则，
不管是不是你直接来启示给他的，我们都知道他就活在这样的信心的律当中，你的能力就通过耶稣基督释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啊，我对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来讲，我们其实还真的不是说是只是摸耶稣基督的衣裳的穗子而已，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主啊，但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但能够摸到这个因信称义这样子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摸到耶稣基督自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